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导游这份职业。那不久前2024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开考了，今年全国报考人数大概是31万，报名人数呈现出增长趋势，多个地区的报名人数均有显著的增加。比如说陕西省今年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人数达到了15440人，较去年增长 62.3%。 吉林省考区一共有5363名考生报名，较去年增长了 70.34%。 那实话实说啊，这两年旅游行业的增长势头强劲，也增强了导游职业的这份吸引力。那么在本国，比如说约瑟夫，在阿拉伯世界，民众是如何看待和定义导游这份职业的？
哎呀，这份职业确实在我们国家，我觉得在全世界是非常重要的职业。
嗯，
其实国家需要的，所以我约旦呢，特别是在约旦，他们非常重视这份职业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导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比如说，我现在想做一个兼职，我想做一个导游。我当不了，他不让我当，因为他你这个导游需要有进行一些培训，还有考核，他得有达到标准，就是约旦那边的这个导游的标准，你才能给你这个证，这个导游证，你才能导游。为什么？因为他国家认为导游是代表国家的，他代表国家的面子，
民间外交官，
他就是这么意思。所以呢，他是非常非常注意这一份行业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我们那边导游的要求很严格，我知道的是约旦他这一方面确实做的挺不错的，所以呢基本上所有的游客每天呢就是看到他们的评价评论呢，他们非常乐意在约旦玩，因为他们的导游是做的工作是非常到位的。比如说呢，我们那边的导游啊，他们是按他的会的语言去分工作，我说会法语的导游是专门接待来自法国的或者会法语的游客，英语的接待也会英语的游客等等的。所以呢这些导游啊，除了他们一定要认识这个好好的复习历史，知道这个文化素质好的等等的这些之外，他还得会外语言，外面的语言啊也会得很好。然后他有其他的，比如说他的性格啊，跟别人的社交啊能力啊等等的各个方面呢，其实要求非常高。
所以在约旦当一名导游很有社会地位，会被人认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非常认可，因为他是代表国家，大家都认可他，就是因为他们这些导游吸引了更多的人来约旦。他们的这些热情，他们的态度都是国家的面子，所以我们非常重视他们，也尊重他们。
我觉得约瑟夫说的我都认可。我觉得反正全世界的导游都是就差不多一样的工作，只是在介绍不同的景点，就是不管是在阿拉伯世界也好，在法国也好，在中国也好，都是做一个行业的。但是说一下法国呢，那边我觉得其实在法国做导游这份工作不是很常见。为什么不太常见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法国首先呢是国家比较小，对吧？就是跟中国比的话国家比较小。那你说法国人有法国需要导游吗？应该是不需要的。在中国最多的导游应该是服务中国人，我觉得。但是在法国和可能在阿拉伯世界可能也是一样的，因为你刚刚说他们就是代表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形象等等。在法国也是大部分导游，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接待一些外国游客。然后我觉得其实也有很多是就是他们跟外国游客从这个外国游客来自的那个国家就一起来的，比如说中国游客来游法国，其实他们带了一个中国的导游。他们可能在法国没有导游，只是 有一些讲解员这样的一些人。我们法国比较多的可能是讲解员。你到了，比如说你到了巴黎卢浮宫啊，你可以有一个这个讲解，可能有英文、中文等等，很多语言和阿拉伯语也有。你到了一个参观一个城堡啊，也有这种讲解。那这些人呢，我们其实一般，我觉得他们是一些专家，他们是一些跟这个地方是有研究的，他们不需要好玩，他们只需要跟我们分享知识，丰富的知识。因为我们法国人在法国旅游的话也是会一样的，我们不需要导游，但是可能我们到某个景区、某一个城堡等等，我们就觉得为了更好的去了解这个我们就是跟着这个讲解员固定的一些时间，就比如说早上10点啊，下午4点啊，你可以就是跟着我们这个景区的讲解员了解这个景区。
哦，我可否这样理解，就是在法国国内没有这样的说跟我们同吃同行同住的这样的一个导游的概念？
对，就服务法国人的话是没有，服务外国游客应该是有，但是比较少，比较少。
嗯哼，那法国本土老百姓来讲，导游的需求并不是很强烈，除非我去一个景点需要获取一些知识的时候，需要讲解员这样的概念，对吧？
对对对。
除非比如说中国游客到了法国，也许你们会有法国导游来接待我们。
对，
嗯，
法国很小，我去法国另一边其实也差不多，所以我不需要导游。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法国人，我去摩洛哥
啊，摩洛哥，
可能我稍微需要一点导游，但是摩洛哥还好，因为他们可能也会
法语。
但万一我去这个阿拉伯世界呢？一些可能也不会法语的地方，我去约旦。
导游一个最重要的功能，除了向你介绍、分享知识，最重要的可以给游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一种安全感，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语言相通的，有一个沟通者、中间人。
对。安全感是个关键。其实刚刚洛洛说的，其实我们那里可能也不太一样的导游的那个任务。洛洛说的可能更多的像一个讲解员，但是我们那里是导游，是要一直陪伴，一直陪伴的游客，是可能是24小时或者一周时间一直陪着他们，对，他们住哪他也住哪。因为什么，为什么国家的这么规定的，因为它是安全性，它一定要保证这些这一组人来我们国家这一段时间的安全，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嗯，
所以呢，像我们的那个导游啊，他确实要求很严格。除了刚刚说的这些之外呢，他还自己得学会一些抢救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他知道怎么抢救，知道别人外伤、受伤啊、生病了等等，他要怎么操作。
还会急救。
对，急救，而且他自己也背了一个包，他的包里面呢有一个 AED， 除颤仪啊等等的，对，他得上面有一些很严格的一些培训，他要自己知道，至少，出现了意外你要怎么处理。
那在约旦那边也会像法国民众那边吗？就是国内老百姓出行啊、旅游等等的，也不需要导游。
在国内肯定不需要导游。
嗯，
一般我们的导游一般的任务就要是接待，就是外国游客。
嗯，所以我突然在想，也许是这样的一个，像中国地大物博，960万平方公里，而且都是跨省啊这样的一个长途的旅行，也许就是需要来我们导游服务我们这些游客了。其实你看现在导游呢，将和一座城市的风土人情还有文化底蕴以来游客，也是各地文旅流量的一道密码。那么在今天的旅游市场呢，我也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喜欢自助游或者使用 AI 导游等等一些技术。就是你们觉得在未来导游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导游这份职业要如何适应今天包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市场呢？乐乐，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感觉是各个行业都会问了，就是 AI 会不会代替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个是这几年以来大家都一直很关心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觉得导游是需要担心的。因为像我们前面说了，导游其实他不是单单纯纯的是个讲解员，他还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不管是情绪管理啊，或者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还有社交，还有这些非常重要的，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 AI， 都可以用 APP， 这些东西就是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去用的，但是那老年人怎么办？他们也是想要旅游，他们其实是可能我觉得对旅游行业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是有时间。那老年人呢，退休人员他有时间，但是他们也不一定可以用 AI 这些东西，或者是会觉得用的不太顺利。在中国我觉得稍微好一点，在法国的话我感觉50岁以上的人那肯定是会用不了这些东西，会觉得有点太复杂了。 那所以呢，就导游他还是非常有用的，而且虽然我们还是可以用手机这些东西，但是那你还要花时间，对吧？你还要花时间去做功课，如果你是用一些 AI 的东西帮你一起，那它靠谱吗？它现在我觉得也不是完全靠谱，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世界，就是有一些店会关了，会有一些突发情况，这个 AI 它是没办法知道的。这个餐厅它可能不开了，或者是它可能今天有活动就没开。但是如果我提前给他们打电话了，我这个我可以知道的。导游他就会提前打电话，他就会告诉你我们是去了另外一家餐厅，因为今天你本来想订的餐厅他们有大活动就不开，所以这个是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服务业的一个核心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流。
对，人与人的这个之间的交流是个能力啊，是个我觉得 AI 都代替不了人。我们有动感情的，我知道这个游客今天有点不高兴的，会收到什么不好的消息，我得知道怎么跟他交流，我跟他知道怎么接待他，怎么让他放松，怎么让他减压力的。这个工作呢，AI 的代替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应用这些发展，我们可以有个去用应用的 AI 啊，翻译文件呢，高级的翻译文件，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走更好的自己的工作啊，不是完全代替。
所以就是，如果像达到你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那一个好导游他的内功修炼是要很长的一个时间的过程。我还记得有一年呢，我去中东一个国家那边旅行，也是各种的历史相当的丰厚，一会儿公元前多少年，一会儿公元多少年，然后一会儿这样的一个王朝，一会儿那样一个王朝。说实话，我带着那样的一个自助旅行机。我在努力的去找我的一个历史方位。那个时候，我特别需要一个导游跟我说："你看，这个时间正是你们，比如说中国的清朝的某一个时代那样的一个时间。"我相信我自己会记得非常的牢固，非常的清楚。这就好比说，可能一个法国朋友来到北京的故宫，那说康熙年间，然后公元多少多少年，那如果你说这就是你们那会儿路易十四的那个朝代，那个时候。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人与人的交流，远要比 AI 提供的一些信息或者知识要更加的深入人心，然后听得进去、记得住，对吧？
对，我非常赞同，因为我觉得其实游客就是包括我自己，我们旅游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些，比如说我会查一些关于某个地方的一些资料，那我去参观某个景点，我查一下，我看一下，OK，但是我参观的时候。我也会看一些东西，哎，我想，哎，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哎，他们这个建筑为什么的？他们的这个窗户的这个形状是这样的。那
一些
这些呢，
细
他可
节，
能没告诉你，对吧？那你旁边有个导游，你就问他。而且一般我接触过的导游，如果他不知道，要么他会帮你去问，要么他会帮你去查。而且他能查的可能资料东西什么时候会比较丰富的，包括。这个 AI 它也没办法，就是帮你在一些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关系，虽然它可以帮你翻译这些东西，但是一个导游他会比较了解当地的这些习俗啊等等，他也可以告诉你要注意什么，你要注意你的传达，或者是你要注意不要说太大声这些东西，这个一般是就是没有导游跟你讲，你可能不知道，我在某个国家我做了某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好的，但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可能是很正常的。这个就是慢慢的要需要一个导游跟大家讲了，不然你真的是你要犯了错才能发现了。那你去旅游的，跟刚刚约瑟夫也说了，你去旅游是为了开心，不是为了你犯了个错误，然后就被说了，然后就感觉很委屈。这个我觉得导游也是有这个功能，就是帮忙大家去了解当地的文化。
去规避一些麻烦或者说问题，对吧？
对。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其实为什么说到这样一点呢？因为看到一个数据说，2023年啊，在全中国一共有持证的导游是65万，那其中93%是中文导游，6%是英文导游，其他呢都是小语种的。所以就是二位可以大胆想象一下，你们当年在中国旅游的时候没有中文能力，或者说你们的家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否遇到过很多的困难，或者说不是？那在未来我们该如何加强外语导游持证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和储备呢？毕竟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的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大， 那很多的国家都是免签了，可以随时说走就走来到中国。那我相信除了中文和英文导游之外，其他的语种这个导游的人才应该是赶紧去储备起来啊。
其实我刚来中国的时候确实遇到了这一方面的困难。当时我们跟我的其他同学们去其他地方玩嘛，然后报了一个旅游团，但是他们的导游发现他也不怎么会英文，当时其实我们教的有点困难，但是他要通过一些翻译软件呢、啊、其他的游客的英语能力啊、就是也顺利了，就后面我们还是玩的挺开心的，就是达到了这个效果。但是最近几年呢，我发现这一方面呢确实有改善了不少，现在基本上呢很多的我认识的一些导游，他们的英语水平至少是英语水平很流利的，他们确实能接待外国游客，然后我觉得他们比之前呢更了解其他国家的一些背景，这个是一个关键。比如说啊，最近我来了一个朋友，他是来自阿尔及利亚，他第一次来中国来北京，然后我接待他好几天了，但是他想出爬长城，然后他选择的日期是我工作的日期，我跟他说了我真的陪不了你，但是我可以帮你找一个导游，但是我不会中文，说你放心吧，这一方面呢肯定有一些导游肯定会英文的，他跟你交流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我让他在酒店等着，我打电话跟那个导游说我的朋友不会中文，刚来中国啥都不知道，北京他除了那个酒店之外的他其他不知道怎么走交通啊等等啊。然后导游说放心吧，你把他电话号码交给我就完事了，记得一切都我安排好了。确实没想到我在医院呢工作忙了一天时间，到晚上我回来了，发现我的导游给我发了好多信息，说你的朋友我从酒店接待了，带他吃饭，带他喝玩爬长城，还有让他认识跟其他的中国朋友，交了好多个朋友，拍了很多照片，安全的开心的送到就酒店了，这些照片都是在的。然后我当时我打电话给我朋友，发现确实已经很顺利，他也没想到在中国。
你当时没有第一时间说想找一个会阿语的导游吗？
就是那个朋友的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那个朋友正好他也会英语。我觉得如果你想让培养一个导游，比如说会阿拉伯语的是或者接待阿拉伯人，那应该是想让他喜欢阿拉伯语，让他去了解阿拉伯语，让他了解就是阿拉伯人的这些背景文化历史。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导游啊，这可以让他去阿拉伯世界玩一段时间，或者住一段时间，这样他也自己也会喜欢这一门语言。
就是如果想，
我觉得也是一个方法，
增加这些其他语种的导游的话，我们有这样一个培养或者出国留学短期留学的机制。
对对对。
对吧，然后从而吸引大家，哎，我做这个语言的导游。
我觉得呢，首先我们得从大家对导游这个职业的认知要提高一下，所以就是首先呢是为了鼓励更多人的去考这个导游证呢，我们也得包装一下这个导游这个职位的形象。那后面呢考试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以这个外语的这个标准来评，就是让大家你会外语的话你就可以考稍微低一点的分数，你还是可以当导游。这个我觉得可以考虑，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危险。因为我们也不能为了有更多的会外语或者会教中语言的导游来降低对导游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说你可以考分数低一点，但是可以说会给你加分。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看了有很多就是在中国，你刚刚说了好像93%的导游有导游证的导游，他们就是中国导游，就是中文导游。那我们能不能他们考了导游证之后，就是为了鼓励他们再去学一个小众语言，来给他们一些奖金啊或者什么的。你已经有导游证，但是如果你现在呢你会英语，你可以带英语的这种旅游团的话，一个导游他经验丰富了之后，那也有可能他会觉得，那我现在要做什么，现在有点无聊，每天都在带一样的团，那可以挑战一下自己，我现在能不能学习英语，然后练我的英语，然后带英语的，可以了。那后面呢带了几年这个英语的团呢，那我能不能再学一
个法语或者阿语，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好，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我看了最近在中国的很多这个社交媒体，也有一些导游，就是中国导游啊，尤其是讲中文的，尤其是讲英语的，然后他们会拍一些短视频，然后发到网上， 就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我希望也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导游，大家对这个导游这个职位的认知也会极高，
是的，
也会觉得 OK， 导游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风格，每个人有他讲话的风格，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会比较好玩，有一些人可能会比较就是讲知识，像上课一样都有。但是大家都不要就是卡在这种 OK， 导游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职业，然后
固定的印象，对吧？
对，固定的印象，然后就是觉得啊，导游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觉得。
是，我非常同意罗罗刚说的，确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一个是一些很好的案例，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导游，很有经验的，而且网红的导游分享，肯定能鼓励更多的人，是以后是当导游的。
多推出一些明星导游，对吧？用他的一个辐射力、影响力，让大家去投到这个行当。总之呢，现在国内的旅游市场呢，目前已经从观光向主题休闲度假转型了。那么这个旅行服务行业呢，也在不断的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比如说小团化、定制化，也对我们的导游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更高的个性化的新要求，而且整个市场的供需呢也在出现一些新的逆转，大家都需要大量的高品质的导游团队来服务我们的市场，服务消费群体，不管是中国游客还是外国游客。所以希望这么多越来越多的人去愿意报考这样一个导游证的考试，我们一直在说有量就会有质，所以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样一个行业当中，那么从而满足中外游客的一个旅游的服务需求。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市场，旅游市场才会越来越蓬勃发展，越来越红火。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我们3:1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阿比安祖。